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广播温暖的家节目时间。家是沙漠里的绿洲，是生活中的避风港。
家是人生的驿站，家也是每个家庭成员的心理诊所。
听众朋友，您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吗？
放眼当今的家庭，充满着各样的困惑、失落和矛盾。
青少年的吸毒和不道德的行为，让人觉得十分的惊奇。离婚和家庭暴力的行为也已经十分的普遍，单亲家庭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这种种的问题，不禁使人在怀疑，家庭生活是否还能够继续下去呢？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仍然可以是个安乐窝吗？温暖的家与您携手探寻幸福家庭的泉源。
温暖的家带您进入关怀与爱的时间。这是一份最棒的工作，也是最难的工作。它虽然能带给你莫大的喜乐，却也能引发你最深的痛苦。没有任何事情能令人如此的满足喜乐，更没有任何事情能叫人如此的筋疲力尽。当事事顺利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站在成功的巅峰，而当事情出差错的时候，你就会立刻觉得自己一败涂地。这份工作是什么呢？这份工作就是为人父母。各位亲爱的父母亲们，不要全然地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而要随时地来求助于那位最有经验的父母，就是我们的上帝。他的能力就会贯穿你孩子的生命，他的旨意就会成就在孩子的生命中。各位父母亲们，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为儿女设立坚固台，成为儿女一生的守望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为儿女守望这个系列专栏的分享当中。在今天，春雨首先还是非常关心做父母的朋友们，尤其是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亲，您和您儿女的关系怎样呢？节目的一开始，想要和你分享一位姐妹带来的见证，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见证中，他所遇到的，他所收获的，他所担心的，都和我们有着许许多多相同的地方。我相信在他的身上一定也有着你的影子。一起来听一听吧。这位姐妹说，当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没有安全感，事事都令我担忧。我怕有人会摔伤他，怕他可能会淹死在澡盆里，怕他会患上致命的疾病，怕我会忘记喂养他，怕他被狗咬伤，更怕他遇到车祸受伤，被绑架甚至失踪。于是我以一种绝望甚至于顺服的态度在上帝面前哭求。上帝立刻提醒我，这个孩子是他赐给我们的礼物，他甚至比我们更关心这个孩子。他说，这使我想起了圣经中的教训，说 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所以我就卸下了忧虑。我对上帝说，主啊，我的孩子是我最大的操心，我把他全然地交在你的手中，只有你才能正确地养育他，并真正保守他的安全。我不再自己拼命地去做，我要完完全全地与你同工。从那一刻开始，每当我感到惧怕的时候，就会立刻把这种感受当作要祷告的信号，我会一直祷告到平安为止。如果没有立刻感到平安，我就会和一两位祷告同伴一同祷告，直到感到平安为止。我每一天都把儿子交给上帝，祈求他来掌管儿子的生命。祷告去除掉了我的压力，也使为人父母的职责变得更加愉快。后来我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这么多年来，我常常为两个孩子做交托的祷告。我会在下面这些时刻里为孩子们祷告，比如像第一次留他们在教会育婴室的礼拜的早晨，他们和保姆一同过夜的晚上，他们开始上幼稚园的第一天，还有我必须把他们留在手术室，好让医生为他们缝合伤口的时刻，他们第一次在朋友家度过的周末，他们搭飞机去旅行的整个的星期，他们离家露营时第一次独自开车出门的早晨，还有每一次去打球、去游泳、去参加各样的活动时等等。而最近我又必须再度放手，把孩子交在上帝的手中，这一次是因为他要离家去上大学。几个月以来，随着这重大的分离的时刻逐渐的临近，我不免常常的哭泣，因为知道我们的生活将永远都不一样了。然而就在那大日子到来之前，上帝使他的一句话在我这里变得又真又活，那就是以赛亚书55:12，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上帝同时也赐我聪明与确据，让我明白，虽然刚把孩子交托出去的时候会很痛苦，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平安与喜乐。这种平安喜乐是给孩子，也是给我们父母的。因为深深地知道，无论孩子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当我们一放手把他们交在上帝的手中时，他们就会被握在一双美善的手中，大能的手中。我们知道孩子将进入到平安与喜乐之中，因为上帝会为他们预备道路，他也同样会为我们预备道路。还有什么更令人感到安慰的呢？因此，当我们开车送孩子进入大学宿舍的那一天，心中充满着上帝才能赐予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几乎很确定自己听见了大山小山在发声歌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听过以上这位姐妹带来的见证、经历以及感恩之后，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你敢不敢真的把孩子放手交托给上帝呢？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刻。这位姐妹说，我知道前面依然有许多时刻需要我放手把孩子交在上帝的手中，其中最重大的一个时刻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刻。 每当我一想到这件事，就不免想起圣经上哈拿的故事。他向上帝求一个儿子，主应允了他的祷告，于是他生下了撒母耳。哈拿说，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作为母亲的哈拿，她做得非常的彻底。她在撒母耳断奶的时候，就送他到上帝的殿中，与祭司以利住在一起。她这样做是要实现她对上帝的承诺。然而千万不要担心，上帝不会要你把孩子留在教会的办公室，让牧师或者师母抚养。这里的重点是说，哈拿先放手把孩子交给上帝，然后照着上帝的指示去行。结果撒母耳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上帝最伟大的先知之一。所以各位做父母的朋友们，我们不要紧抓着孩子不放，总想独立地养育他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和喜好来养他们，甚至来要求他们。这样只会限制上帝在孩子们身上的作为。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能掌握孩子的生命，我们就会被惧怕所辖制。唯一能肯定上帝掌权的方法，就是交出我们的支配权，让他完全进入到孩子们的生命中。交托的方法，就是照着上帝的话语与法则生活，并在祷告中将每件事都交托给他，并且深信上帝会比我们更会照顾我们的孩子，难道不是吗？当我们放手把孩子交在天父上帝的手中，并承认他在掌管孩子和我们的生命时，我们全家都将拥有更大的平安。我们不能够无所不能，上帝能。我们无法鉴察万事万物，但上帝能。我们不能无所不知，但上帝能。无论我们的孩子现在几岁了，放手把他们交在上帝的手中，就是我们信靠上帝的一个记号，也是使他们生命开始有所不同的第一步。今天为孩子祷告就要从这里开始，让我们真正的信靠上帝，学会放手把孩子交在他的手中吧。
好书分享时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温暖的家，我是志鹏。我们今天呢又来到了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小环节，叫做好书分享。一直以来我们和您分享的是美国宗教女作家怀艾伦女士的一本著作《富林信徒的家庭》。这本书虽然离我们现在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其中的内容却是对于我们受益无穷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得到这本书籍的话呢，您可以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我们会免费的将这本书送给您的。那今天我们将和您继续的来分享这本书的第80章《论游乐》。体育游戏方面的难题，学生必须做活泼的运动，再没有什么别的罪恶脚比怠惰闲懒更可怕的了。然而大部分体育游戏所有的趋势，都是一般关心青年幸福之人所十分担忧的事。教师们一想到这些体育游戏， 在学生学业的进展和前途的成功上所有的影响时，心中就因之不安。学生因耗费大部分时间在游戏上，就在读书方面分了心。这些游戏既不能帮助青年准备从事生活上实际有用的工作，其影响也不足使之养成高雅、豁达或具有真正大丈夫的气概。有些最盛行的体育游戏，例如足球与拳击，竟成了野蛮的训练场，使人养成一些与古时罗马人的竞技所养成的同样的品性，喜爱争雄称霸的心，为暴力嗜事的狂傲，以及草菅人命等行为，都在致力败坏青年人的道德，这真是极其可怕的。还有其他的体育游戏，虽没有这样野蛮，但也不无祸害，因为人往往沉湎过度，这些游戏激起人贪爱欢乐与寻求刺激的心意，因而逐渐对于有用的劳作感到乏味，并产生避免实际职责的倾向。这些游戏将破坏人享受生活中一切正常事实与宁静之乐的兴趣，这样就开启了纵欲不法的门路，终至造成不堪设想的结果。淳朴时代的生活情形，古时在上帝指导之下的子民生活是简朴的，他们的住处接近自然的中心，他们的儿女都分担父母的辛劳，并研究大自然宝库中的一切美丽与奥秘。他们在田野及森林的幽静处沉思那世代相传并视为圣托的大能真理，这种训练造成了强健的人。在现代，人们所过的生活已变成矫揉造作的了，人们本身也堕落退化了。我们虽然不可能完全恢复古人的简朴习惯，但我们可以从他们学得有关康乐活动的教训，使我们能名副其实地将休闲时间作为真正有助于身体、心智及灵性方面进展的时间。合家郊游，住在城市或村镇中的几个家庭，可以约伴同一起放下那经常使他们劳心劳力的工作，而到郊外去，到幽静的湖边或可爱的树林，就是山明水秀的地方去。他们应该自备简单而卫生的食物，就是上好的水果和谷类的食物，在树荫或露天之下席地就餐。户外的旅行、运动以及大自然的美景，必能使胃口大开，享受一餐连君王也必羡慕的饮食。在这种场合，父母与儿女都应摆脱一切挂虑、操劳和烦恼的事。父母应该与孩子们同做孩子，尽可能使一切事情都显得轻松而愉快。他们最好做一整天的休闲活动。户外运动对于那些经常劳心而在室内久坐的人，乃是最有益于健康的。倘若可能，人人都应该觉得有责任需这样行，如此做绝无任何损失，却必获得大益。我们回去就能有新的活力与新的勇气奋发工作，并有更好的准备足以抵御疾病，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找得乐趣。切莫以为上帝要我们摒弃一切与我们的幸福有关的事物，他所要求我们放弃的，无非是与我们的利益和幸福无关的事物。那位栽植了微然的树木，以蜜液敷庇它们，并且赐给我们多彩多姿的鲜花， 令我们在自然界中随处可以见到他的手段与美妙作为的上帝，绝对无意要使我们日作愁城，他也并未使我们对这一切美物都无动于衷，感受不到一点乐趣。他的旨意乃是要我们欣赏这一切，他的旨意乃是要我们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怡然自乐，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亲手创造的。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书分享这个环节呢，我们今天就和您暂时的分享到这里。那如果您对这本书籍非常的感兴趣，希望得到这本书籍的话呢，请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将这本书送到您的手中的。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你写春雨收就可以了。如果你给我们发电子邮件也是可以的，这样更快捷一些。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unyu 小老鼠 vohc.cn。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的来信。下面呢，我们将时间继续交给春雨姐妹。
贴心小管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贴心小管家的时间当中，我是您的朋友春雨。亲爱的听众朋友，每到板栗上市的季节，市上的炒板栗的价格都是较高的，而且这板栗的皮很不容易剥。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在家炒出又好吃又好剥的板栗，我本人是很喜欢吃栗子的，你呢？如果你也喜欢，那么我们就试着自己在家炒板栗吧，看一看怎么来操作。首先取一些生的板栗洗干净，放到铁锅里，锅里面加入冷水，水量和板栗持平就可以了，盖上锅盖，然后点火将锅烧开，直到锅中的水烧干，等到锅内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时，一手持着锅把，一手按住锅盖，不停地来翻倒里面的板栗，隔上半分钟左右翻倒一次。注意，在这个过程中火不能够关小，也不要掀开锅盖，以防板栗爆响伤到人。还要留意时间，从放入凉水煮到炒熟前后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掀开锅盖之后，你会看到锅中的板栗大部分已经开口了，而且板栗的内外两层皮都很容易剥，味道比市场上买的板栗真是毫不逊色。自己在家炒板栗实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又经济又实惠，口味也不差。下一次啊，您不妨试一试这个方法，看一看，尝一尝到嘴里的板栗是不是好吃，相信一定会让您满意的。今天的贴心小管家就和您分享到这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话题就和您分享到这里。如果您对于家庭或者是有关于家庭的话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法与建议，或者是美好的经验与见证，春雨在这里可是非常非常的欢迎您能够写信给我。如果您在家庭方面或者是婚姻方面、情感方面 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难处，那我们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成为您最最知心的朋友。你可以来信告诉我你心中的问题、困惑与烦恼，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帮助到您。另外，在我们这里也为您预备了一些与家庭、婚姻有关的资料，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如果您有需要，那么欢迎您和我联系。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的话，请记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我的电子邮箱是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如果您有话想和志鹏说，也可以通过我转交给志鹏。我们期待着您的来信。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的就是，如果您的条件许可的话，欢迎您能够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便于取得最佳的收听效果。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愿上帝赐给您一个温暖的家。